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欢迎各位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耳山子。在美国，只要感恩节一过完，就正式的进入了节气，英文叫 holiday season。 虽然不放假，但是走到哪儿都有过节的气氛，尤其在咱们德州休斯顿，我认为那是一年当中日子最好过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凉快，整个城市就跟开了空调似的，倍儿凉快。同时呢，蚊子也少了，虫子也少了，再加上您可以到处听到飘在空中的圣诞节音乐，各种各样的商店不管门脸大小全都开始装饰起来了，当然住家也不例外，花红绿色，张灯结彩的，热闹，太热闹了。所以我高兴啊，您还不知道这个，我就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不热闹的话活着没劲。可想热闹是一回事，热闹不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读一读报纸杂志，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已经正式开始了，公司无论大小一个个的破产，不破产的也到处在裁员，谁要是被公司裁了的话，那就等于丢了饭碗，兜里没钱买面包，回到家家里老的小的张着嘴等着吃饭，那日子可怎么过呀？所以这次过节呀，大家都省着花钱了，只要没什么太有用的东西，就是便宜的话你也想掂量掂量是不是非得买。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太便宜的话那就非得买，有钱要买，没有钱借钱也要买，不但要买而且还要多买，还要抢着买。就拿今年感恩节第二天黑色星期五来说吧，每家店只要想活下去的都要拼命的大甩卖，那就是赔了血本的卖，不赚钱的卖。可我就不明白，你不赚钱你卖它干什么呀？那不行，得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客人吸引到自己的店里头来。但是店家们万万没有想到，今年的客人们黑呀、啊、穷啊、狠呐、啊，那就是只买销售的东西，只买店里头赔本的东西，其余的一概不买，跟二大爷去钓鱼似的，白赔了两斤鲜虾，一条鱼没钓上来。怎么回事呢？都是小鱼，张多大嘴也不能一口把虾和钩都吞进去，所以小鱼们全都围着虾米咬，把虾米吃光了，留着钩在水里头转身走了。所以今年凡是那大甩卖的店全都没赚着钱。当然像那惨的纽约的 Walmart 还把员工的命给赔进去了，生让人给踩死了，死得多冤，死得多委屈，死得多不值啊。感恩节不在家里吃饭，还得去加班去，早上5点钟一开门，哗，变成众人脚底下的烂泥了。你说他招谁惹谁了？您说这事儿发生在美国多难以让人想象。美国是一个最有秩序的国家，干什么事儿都排队，上车下车开门进门的都礼让，可偏偏在感恩节第二天的清晨，想占便宜抢购便宜货的客人们像绝了蹄的洪水一样，一下就涌入了 Walmart 的前门，人潮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势不可挡。其实这镜头每年都演一次，被踩了的这位一定是个新手，要不然就是一位老人，或者就是那种超重的行动不方便的。可要真是那么一位大号的，咔嚓一下倒在那儿，那洪水不是就给堵住了吗？反正我是想不明白这位怎么会死得那么冤。 所以人家家人不干了，要告 Walmart， 你们店里东西便宜是便宜，生意太好，但安全措施太差，雇员居然被客人踩死，你赔。那好，这是凌晨货店开门的时候被人踩死，还有半夜排队的时候客人和客人打架，彼此开枪被打死的。在美国某州某城，客人们从晚上就在一家玩具店前边排队，等着第二天早上的大销售。您想想啊，在玩具店前边排队的，不是当爹的就是当娘的，要不然就是当孩子的。买玩具嘛，玩具玩具，为的就是玩儿。为了买上便宜货，在寒冷的冬天排上一夜的队也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大家兜里没钱嘛，可又爱孩子，或者说是爱玩具，为了省钱就只能拿时间和自己的身体往上拼了。可排着排着，俩女的这当妈的就打起来了，不知道是谁看着谁不顺眼，还是放屁不承认，要不然就是口臭。总而言之，战役晚上本来是聊天交朋友的时候，可这俩女的她就非掐起来了。可他们俩一打起来不要紧，分别爱这两个女人的男人也开始瞪了眼了，说着说着就抄家伙了。可说来也巧，这哥俩排队买玩具可全都带着真家伙，帮帮帮帮，彼此开枪就打。哥俩枪法还都不错，全都把对方当场击毙。结果呢，玩具没买成，完事儿了。这一辈子年纪轻轻的就把自己交代在玩具店前面冰冷的水泥地上了，本来是要过节的，结果嘿，过世了。一下世界上又多出来几个孤儿。好嘛，咱远的不说，就说我二山子认识的人有多少位也去凑那热闹去，咱这儿感恩节家里头请客吃饭，烤火鸡，彼此交通，大声唱歌，一起赞美主，多热闹的一件事儿，多么幸福，多么温暖的一件事儿。可这帮人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玩，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聚，自己穿着棉猴带着睡袋的，从晚上八九点开始就跟几千个人挤在一起，在人家店前边排队。有好几位朋友还是第一次在美国过感恩节，结果就是这么凄凄凉凉、悲悲惨惨的在那儿站了一宿。我说有些人他怎么就不感谢主呢？是没什么好感谢的，生活的太惨呐，站了一宿不说，当中还有几次骚乱，差点没被别人清理出接机队伍。早上五六点多钟，店一开门就往里头挤，没被踩死是好事儿。灰头土脸、昏昏沉沉的冲进去，想要买的东西一样没看见，一件没找着。最后抄了几件自己不太需要的东西，心里想的是要对得起自己站了一夜的队呀。可您猜怎么着？为了付钱买东西，还得再花上他三四个小时站在那儿等。等到走出店以后，一点胜利感都没有，就像是被人家骗了、被人家耍了、被人家侮辱一样，出了大门都找不着北了。等西北风一吹，嘿，自己明白过来了，就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要去退刚买来的这点东西了。你说这不是瞎折腾吗？真是有地儿没处使去，你到我们家来吃饭多好。但愿明年能来吧，吃一堑长一智嘛。可到了明年，自有明年的引诱。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引诱，它要把你辛辛苦苦赚了的那点钱全都搜了光了。然后它还告诉您，花钱是为了救国，钱花的越多，爱国的表现越深。但按照这个道理一推算的话，被要花钱的人踩死的话，那就是英雄，因为踩你的人都是爱国者嘛。你说你让我怎么夸这些人好？感恩节啊，就是感恩的时刻，你绝不能在感恩节里头生怨。可有些人他就不知道怎么感恩，他觉得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该得的，都是自己挣的，他谁都不欠，谁都不谢，连个笑脸都不该别人。可是哥们儿，感恩节啊，不是为了要感谢人，感恩节乃是为了要感谢神。还是那句话，您能活在地上，你本身就要感谢上帝，那您又这么牛，那你更应该感谢上帝。可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聚在一起感谢上帝，不仅仅是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保护，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所施的一切慈爱，我们更要感谢的乃是神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的身上所做成的事情。神把我们当成儿女，耶稣基督把我们看成朋友，称作亲兄弟， 这是多大的恩典啊，能不谢吗？本来吧，是该死的罪人，该在外头排队跟人家争跟人抢的，被人家挤被人家踩，与人争斗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可如今呢，你却能够有精力有能力有财力，把自己的家打开，请许许多多还不认识主没有接受主的人到你家里来，一起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丰富，享受神借着他儿女赐给世人们的爱。为什么圣经上说施比德更有福？这话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我是北京的耳山子，等我有机会下次再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时间可是过得飞快啊，感恩节刚一过完，圣诞节这马上就到眼前了。圣诞节加新年，这是阳历年里头最后一个节，也是最热闹的一个节，最精彩的一个节，过起来最有滋有味的一个节。无论从听觉上、嗅觉上、视觉上、感觉上，谁都难以逃脱这过节的气氛。人们吃喝的好，穿戴的好，当然心情也就好。吃什么呢？吃感恩节剩下来的菜饭。穿什么呢？穿花红绿色的服装。这天气一冷，一入冬，穿戴的本来就多，所以呢，花样多，样式多，种类也多。有话说，穷穿皮，富穿貂，有事儿没事儿加个包。加个包干什么？改了东西呗。人们不是买这个，就是弄那个。 有好多东西并不是为了自己，乃是要买礼物送给别人。一说到礼物，过圣诞节礼物就是一件大事儿。到了这个时候，各个商业中最赚钱、最火、最忙的，您猜是哪一行？没错，您猜对了，卖包装纸的，卖礼品袋子、礼品匣子的，比那卖礼品的全都赚钱。因为在西方有这么一规矩，不管送什么东西给别人，都需要把它包装一下。当然，东西从店里头买回来的时候，它都有自己的包装，而且包得非常的好，非常的讲究，那是商业包装。你不能拿着那样的东西直接送给别人作为礼物。送给别人的东西需要再用礼物包装纸，也就是一张花纸，严严实实的把东西包好，上边系上彩带，贴上花，再放上一张名卡，上边写着是从谁来的，送给谁。只有被这样折腾好了、打扮完了的礼物才能出手送人，这就叫习俗、规矩、传统，或者说是臭毛病。我一开始看不惯，可现在过了20多年了呢，还是看不惯。因为那些包装纸、那些装饰盒子袋子的一点都不便宜，而且呢它讲究还特别大。送结婚礼物有结婚礼物的包装纸，送生日礼物有生日礼物的包装纸，哪个孩子毕业了想送他个礼物，哎，他也有不同的讲究。当然这圣诞节就更甭提了，您还真不能就随便找一个什么包装纸给他包上送人，这时候您必须得找专门为圣诞节礼物包装的包装纸。您要是包装纸用错了的话，您就是包的再漂亮，花的功夫精力再多再大，也是个笑话。不过您别说，礼物啊，一包装起来，一打扮起来，它还真就像个礼物。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人靠衣服，马靠鞍。什么东西只要一包装一打扮，它就不一样。会包装的人和不会包装的人，那就是两样。同样的包装材料，在不同人的手里包装出来的效果截然不同。您要是着手笨脚的人，又想把礼物包装的好，那您不免多花几个钱到商店的顾客服务部，让他们的专业人员给您包装。是啊，您说礼物包装的漂亮，包装的好看，谁不高兴啊？你二三的气什么？你有什么可看不惯的？我跟您说，我看不惯呢，是看不惯那些拆礼物的人，尤其是孩子们，见了包装漂漂亮亮的礼物，就跟饿狼扑羊似的，上去就横七竖八的给扯了，然后啪啪一掸，所有包装全部落地。您花的那点钱，包的时候用的那点心思，在收礼物人的眼中那是一钱不值啊。所有的价值全在礼物的本身，而对礼物的包装反而成了礼物和收礼物者之间的一个障碍。当然成人有修养、有点教化的，他们开礼物的时候多多少少对礼物的包装会加以欣赏，给点赞叹。包装纸、包装袋子、花要是用得好的话，他们还想好好的留着，下次留着自己给别人用呢。但是归根到底，礼物的好与坏不在于外边的包装，乃在于里边的实际。您要是给我这么鬼大的人送礼，礼物包装的太好的话，我心里头还会想呢，这小子一定是没好好给我买礼物，精神头全都花在礼品的包装上了。别把光溜溜的驴粪袋放得漂漂亮亮的蛋糕匣子里，就在我眼前蒙混过关。你骗谁你也骗不了我，驴粪袋你放蛋糕匣子里，你就是放在大金碗里头，它也变不成蛋糕。可您要是真想拿着大金碗送驴粪袋给我的话，我也收，我收的是大金碗，但我谢你呢，谢的是驴粪袋。所以话讲回来，这些孩子们开包装的时候那么的可恨，那么的不留情面，但这些孩子们的心是真的，对自己的感情与欲望没有掩饰也没有包装，他们干什么事儿直接切入主题，他想要的就是里边的礼物，外边的纸啊、袋子啊、花啊、胶布啊，全都是没用的废品，一点价值没有。今年经济不好，大家都省着花钱，所以我劝您今天包礼物的时候啊，干脆就用牛皮纸吧，实在不行报纸，再省点塑料袋。有什么不行啊？哦，您觉得太寒酸是吧？我给您讲一个寒酸的吧，那就是创造天地万有、创造人的神，因着爱人要救人的缘故， 送给人类一个最好的礼物，这礼物乃是在神的心目里最为宝贵的，那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的降世为人，就等于是神自己亲自降世为人呐。世界的主宰作为一个礼物送给罪人，这是何等的大爱。什么是礼物啊？礼物就是不需要你买的，只要你接受就可以白白得到的。您说说，这么贵重的礼物，神需要怎么包装它呀？什么样的包装才配它呀？您要是知道神的儿子要作为一个婴孩降世为人的话，您会怎么样接待他？你会怎么样装饰他？换句话说，你需要怎么包装他？哥们儿，这是神哎，这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您就是把世界上所有最好的宫殿都腾出来，哪个配接待他呀？可是神做的事儿就是与罪人们相反呢，他让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的时候，是在寒冷的黑夜里悄悄地降生在马槽之中，确切地讲是驴槽，身上唯一的记号就是包着布。大君王，人类的救主降世为人的时候，是那么的谦卑，那么的温柔，那么的弱小，那么的不起眼儿，身上包的只是一块布。而这仅仅的一块布，在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而死的时候，还被人揭开，被人夺去。您记不记得兵丁们在十字架下分了他的外衣，还为要抢他的里衣而抓阄？因为在罪人的眼中，他们不认识神给人的礼物，他们要弃绝神的礼物，他们对耶稣毫无兴趣，把他赤裸裸地挂在十字架上，他们感兴趣的是他的衣服，是那一块布，简单到再不能简单的包装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彼此送礼收礼的季节当中，最重要的一份礼物你不能不收啊，您可得识货呀，那就是神将他的独生爱子作为礼物送给人类，叫一切信他的，也就是接收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不要看他的外表，要认识他的实际，不要凭着您自己的感觉去评定他所像的，乃是要靠着圣灵的感动认识他所是的。这次过圣诞节啊，您就是接收再多的礼物，失去了这个礼物，那你人生在世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
上帝星辰指引，从无人的荒野向前行，耶路撒冷到伯利恒，我天父的爱竟从天上下来，马槽中躺卧，万国中传说，把心门打开，从来向他敬拜，那黄金乳香显天上君王。 军歌唱声音，将荣耀归于至高神，来传报佳音的牧羊人，欢呼奔跑到伯利恒，我天父的爱竟从天上下来，马槽中躺卧，棺椁中传说，把心门打开，同来向他敬拜，那黄金乳香见天上。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午茶节目，下边我给大家放一段多马讲的圣经故事，主耶稣诞生系列当中的第七集，客店里头没有地方。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接着给您讲主基督耶稣诞生的故事。上次故事讲到了玛利亚是如何的嫁给了约瑟，又说到了约瑟是如何听从天使的吩咐，欢欢喜喜的把玛利亚娶到了家中，有多么的敬重和爱护玛利亚，他们专心的盼望着婴儿的出生，因他俩心中都明白，这腹中的婴儿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呐、所以他们对这婴儿的健康与安全，那是绝对的谨慎小心，不敢有半点的疏忽。您想想，小伙子约瑟那是干什么吃的？城里有名的木匠啊，他手巧的让人人都佩服，知道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约瑟是忙前忙后，除了吃饭、睡觉、祷告，那几乎是马不停蹄。做好了摇篮以后，就开始准备小木头床。床刚一打好，就想着那七屉桌和换尿布的台子。约瑟真是一点都闲不下来啊，脑子里总想着怎么给儿子再做个玩具，怎么给儿子再做个小东西，以后用着方便。什么母亲喂奶的摇椅啦，晾尿布的架子啦，洗澡的大木盆啦，几乎是能想到的，约瑟都把它给做好了。约瑟心想，这是神的儿子来做君王的，在咱们家出生，咱们可得尽心尽力的把他照顾好啊。等到一切就绪以后，夫妻两个就等着婴儿哇哇落地了。要论高兴，那世界上没有一对夫妇能比得上约瑟和玛利亚这么高兴了。可要说紧张的话，世界上也没有一对夫妇比他们更紧张的了。因为这对新婚的年轻人对生小孩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虽说是结了婚，约瑟对玛利亚那是一个手指头都不敢碰啊，因为他知道玛利亚身中所怀的是一个绝对圣洁的婴儿，他是要从神的宝座中，从神的怀中到地上来与人同住的神呐。约瑟和玛利亚能不紧张吗？可你要说他们俩心中紧张的话，可他们心中又有那绝对的踏实和平安，因为他们知道神必眷顾，神有他自己的旨意，神是造天地万有的神呐，神的旨意必然成就。可是咱们故事上次讲到了，正当玛利亚快要生产的时候，罗马的皇帝突然来了一个决定，让天下所有的人民都各回本族本乡去注册。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儿来的精神头，他要搞一次大的人口普查。这么一来啊， 把约瑟和玛利亚的计划全都给打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约瑟的老家可不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约瑟的老家乃是在犹太地，他必须要回到一个叫伯利恒的小城去注册。伯利恒与拿撒勒之间至少隔了有100多公里的距离。如果约瑟为了照顾玛利亚，把玛利亚留在家中，自己飞身到伯利恒去，再飞身回来，就是这么跑的话，他也需要跑上个4-5天。约瑟心里实在放不下玛利亚，可他心中又不忍让玛利亚与他一同而去，因为路上的确太苦了。就正在约瑟心中为这事作难的时候，玛利亚向约瑟说了一句话：爱夫约瑟呀，你尽管带我去吧，咱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呐。他既然让罗马皇帝这样做，神必有自己的美意呀。所以你心中不要为难，咱们就平平安安的上路吧。约瑟听了妻子这番话，心中的信心加强了，乌云也被驱散了。玛利亚，你说的对呀，咱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神。就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打点一下路上所要用的行装，咱们就马上动身，免得耽延。约瑟把家中的小毛驴喂饱了草和水，然后把一块厚厚的毯子搭在驴背上。玛利亚自己也带好了路上所用的东西，食物与水，让约瑟轻轻地把他扶到驴上。这样约瑟牵着小毛驴，带着玛利亚，就向着伯利恒的方向出发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神必保护，神必供应，耶和华与人同在。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罗马皇帝他是不是抽风啊？他没事要统计人口干什么啊？折腾的连玛利亚和约瑟都得长途跋涉的到处旅行，那不是诚心与神捣乱吗？可是朋友，你要记住，神是掌管诸天的神。虽然那罗马皇帝不是一个信神的人，但是如果神要是让他做一件什么事儿的话，他也必做不成。没准罗马皇帝统计人口这件事啊，还真是神让他做的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玛利亚必须要到伯利恒去，因为这个婴儿在圣经的预言当中必要生在伯利恒。如果基督耶稣生到了拿撒勒，那就错了。您说神做事绝不绝？他就愣让罗马皇帝下了这么一个旨意，所有的人都得回家报户口。这么一来，玛利亚必须要到伯利恒去。如果玛利亚不是一个顺从的人，靠着自己的肉体要为了保护婴儿闹着要在自己的娘家生这孩子，那这样生出来的就必不是基督。因为神早就借着先知说出救世主是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而且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不是什么大地方，也是一个小城，可是在几百年前，先知就借着圣灵说道：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您还记得那天使加百利一开始向玛利亚报喜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宗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主耶稣的到来是要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持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那什么叫做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咱不是讲过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有多少后裔？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对不对？但是神向他应许的是什么呢？神乃是指着天上数不清的繁星，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一开始亚伯拉罕信心不足啊，神呢就指着地上的尘沙说你看这尘沙了没有，你的后裔必像这尘沙一边多。后来亚伯拉罕一高兴，跟撒拉一起不就自己使劲吗，生出来一个什么呢，以实玛利。这以实玛利并不得神的喜悦，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后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坚定了，就是因为他信心坚定以后，神才开始指着天上的星向他启示，说你看天上这么多星了没有，为什么神要指着天上的星不指地上的沙了呢？因为神向亚伯拉罕所启示那万国当中的民呐，或说是他的子女啊，乃是讲着天上的事而说的。神要让亚伯拉罕看到一个国，这个国是永远存在的，不可动摇，不可震动。这个国乃是基督耶稣掌权的国，这个国有一个名字，叫做天国。那是神的国，那是永远的国。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今天咱们花了这么多时间，绕了这么大个圈子，使了这么大的劲，讲的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王，一个以色列人的王，那对你我的益处一点都没有啊。可是今天我们讲的基督耶稣，他是怎样一个王呢？他是天国的王。他来不只是要招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进入天国，他来乃是要让万国当中有信心的人都与他一同进入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呀？神的国就是神所掌权的地方。朋友，如果你的心中有神掌权，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这创造万有的真神，那你就是在天国当中，你的所行所为所说所做让基督耶稣掌权，那朋友，你就是在天国当中。您以为只有犹太人才能进这天国呀？不是，天国的门乃是向万人所开的。神来到地上要救所有的人，不愿看到一个人沉沦。那好，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讲约瑟和玛利亚。约瑟和玛利亚途中的辛苦咱们在这儿就不提了，只说他们走到了犹太地的伯利恒，那一天天色已经晚了，城中好多的人熙熙攘攘，吵吵杂杂。约瑟就到处找，到处问，看哪家店能够有房间，他可以先让玛利亚住下来歇个脚，等到第二天再说以后注册的事儿。可是这约瑟牵着这小驴把城走了一遍，没有一家店是有空闲的。最后他看玛利亚实在累了，就连那驴都累成那样了，他就把驴牵到了一家店的马棚当中，让玛利亚停下来靠着草垛子先歇歇脚。约瑟自己再走到店房里看看这家店有没有空房，结果还是撞了一鼻子的灰，人家都跟他说没有了，来得太晚了。等约瑟回到马棚的时候，一看玛利亚，哎呀，玛利亚临产了，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有些事儿啊能等，有些事儿 不能等。可是亲爱的朋友，我不是跟你说过玛利亚心中有绝对的平安吗？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心里一点都没慌，她对约瑟说，约瑟呀，你不用着急，你看到那边有马槽了没有？你就先把马槽里边放好了草，那就可以当婴儿的小床了。那约瑟心里还想啊，这马槽当床，那我坐那床就用不上了吧？那当然用不上了。就在那个时候，约瑟连想事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玛利亚马上就临产了。真是蒙神的祝福啊，虽然是在这又脏又黑又臭的马棚当中，婴儿耶稣按照神的旨意还是平安顺利的出生了。看到可爱的婴儿，玛利亚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她用布把婴儿包起来，抱在怀中，眼中流满了感激的泪水。她对约瑟说，约瑟呀，神的儿子降生了。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平安了，一切都平安了。天国的王，和平的王在世上降生了。朋友啊，你以为天国的王一定要降生在怎样的一个豪华的皇宫当中吗？错了，主耶稣到地上乃是要救罪人。你不是罪人，主与你无关。你不承认是罪人，你进不了天国。难道神就不能把主耶稣安排到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出生吗？难道这掌管万有的神非要把主耶稣降生在这马槽当中吗？是的，亲爱的朋友，您说对了。别的小孩都能降生在自己的家中或自己的床上，只有神的儿子偏偏要降生在肮脏黑暗又臭又冷的马槽当中。为什么呢？您想想，您还能找到什么地方是又肮脏又黑暗又臭又冷的地方啊？您猜对了，罪人的心。只有罪人的心才是又脏又冷又臭又黑的。您难道不同意吗？可是主他就偏偏要降生在罪人的心中，他要在罪人当中做工，他要让罪人变得平安，罪人变得光明。主来就是为要救罪人呐。您如果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光明圣洁温暖和柔软的，那主不会到你那儿去降生，你可能也不会去接受这位主。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待这位主的话，您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只有这样，那和平的君王才会在您的心中降生。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是魏阳，北京的耳山子。目前美国国会面对国家是否要出钱来挽救面临要倒闭的三大美国汽车制造商，那是意见纷纭，举棋不定。因为如果政府不出钱挽救底特律的这些汽车工业的话，美国的汽车工业就算是完了。美国汽车工业要是倒闭了的话，那美国就等于倒闭了。本来国家是要出钱救房地产，为的是要弥补金融界坏的信用，可一听说国家有钱可以救，三个汽车巨头竟然跳出来说他们要破产，而且他们一破产的话，将有几百万的人失业，以及一切与汽车连锁的数以万计的车行维修厂都会相继倒闭。要是走到那一步的话， 美国的社会将是惨不忍睹。如果大家都没有工作了，没地儿挣钱了，你再救那房产业，你也救不起来了。所以看在美国前景的面子上，想到美国的汽车工业是美国的命脉，答案呢，是政府应该出钱救。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美国之所以是美国，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发达，乃是因为美国是一个靠自由竞争发展起来的国家。什么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就是靠着自己的实力，凭着自己的本事，在政府所制定公平合理的条件下，相互竞争，自然淘汰，输的人输得甘心情愿，赢的人赢得理所应当。政府是干嘛的呢？政府就是通过民众制定法律，然后靠着民众给他们的权利执行法律。什么是法律？法律就是竞争规则，游戏规则。只有在大家认同的规则下相比，这样的比赛竞争才是公平合理的。所以如果现在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比不下去了，玩不起了，该出场了，那是他自己把自己给糟蹋了，与国家和人民一点关系没有。他该兴该盛，该灭该亡，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儿。就像他当初吞并别人，变成具有垄断性汽车巨头的时候，谁也说不了什么。那些被比下场的小型汽车制造商只能在旁边羡慕。现在他变得要死不活了，奄奄一息了，谁也不该他欠他什么。同样，旁观者也只能在旁边可怜和惋惜，因为国家他还有改朝换代呢，上到王朝，下到家族，都有兴旺与衰败，谁能救你啊？谁想救你？谁敢救你啊？你自己不努力，自己救不了自己，您就等着死吧您。可今天咱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的总裁，他自以为就是美国人民的代表，美国人民的奶妈，他们要是死了的话，美国人民就跟着全都死了，他们要是不在了的话，美国就不在了。所以这哥仨以前是竞争对手啊，你死我活拼杀的对象，今天这哥仨连起手来，一同站在国会面前哭穷，要求补给，说眼下马上就拿不出钱来发工资，连圣诞节都过不了了。您听好了啊，补给是白给，不是借钱。这帮家伙不知道在银行里头借了多少钱了，现在赖着不还，现在却跑到华盛顿 DC， 让政府花那些为国难、为灾情所预备的钱来救他们，就像救美国一样。这几个哥们第一次去议会面前哭穷的时候，都各自乘着自己的私人飞机，结果让新闻媒体知道了，让人说三道四的骂了个狗血喷头。滑稽，坐着私人的喷气式飞机去要钱，我看你是有钱没地儿花了吧。结果第一次呢没要成，哎，这星期又去了。这哥仨每个人都是开着电动省油的小汽车去的，说不定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这下可真学乖了。每个人还拍着自己的小胸脯在政府面前说，如果你给我们救济金，你救我们一命的话，我作为总裁，我一年只拿1块钱的薪水。您看吧，这就对了，哭穷要钱，求人家帮助，你就得有个怂相，就得装得可怜，而且最重要的呢，还得让那些救你的人、施舍给你的人觉得你还有救、有希望。否则的话，救你干什么呀？长痛不如短痛，一咬牙一跺脚，死了算了，关张吧。我就不信放着机器啊、厂房、技术在那儿，靠着勤劳、勇敢、智慧的美国人民做不出来最好的汽车。三大厂家一倒闭，说不定能出来30个小的厂家，再自由竞争一番，产品的质量一下就上去了，下边该倒闭的公司就是日本公司了。您别忘了，咱们必须要枪口一致对外呀，你美国人稍微有骨气一点，抵制日货呀。您看咱中国人动不动不就抵制日货、抵制法货、抵制韩货、抵制蠢货，对美国货的抵制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因为美国货在中国并不太多，本来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贸易逆差呢。中国人是拿着钱在美国市场走来走去，不知道买什么，因为他真没有什么好买的啊。当然除了武器，可人又不卖，所以到现在问题和矛盾一直解决不了。美国人要是再不做汽车了的话，那咱中国人拿着这么多美元啊，也就该数着玩了。所以您说汽车工业是救还是不救？ 可这救与不救不是咱老百姓说了算，是在政府工作为咱们老百姓管钱的那些人说了算，咱老百姓就挣钱交税就行了，那他们拿了税爱怎么花是他们的事儿。今天哥们儿，我在这颠三倒四的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废话，我想要通过说这件事儿突出来的点子，它到底是什么呢？是这三大美国汽车制造商明智。什么叫明智？那就是知道自己不行，知道自己要垮，知道自己要是这么硬撑下去的话，连年都过不了。所以这次他们每个人都自己开着省油的电动小汽车，拉下自己的脸来，放下自己的架子，不当什么汽车大王、汽车二王的，在国会面前，在整个美国人面前低头，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需要帮助，需要怜悯，需要恩典，希望再给点时间，再给一次机会。我跟您说，这种认错，这种服软，这种愿意悔改的精神实在是非常可嘉呀。咱这当人的呀，有的时候就得服软，尤其是在生命的主宰真神的面前，你错了就是错了，你犯罪就是犯罪，做了不讨神喜欢的事儿，就得到神面前来悔改，来忏悔，来寻求赦免，寻求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信主的人常常在神面前说软话，感谢神饶恕，感谢神赦免，感谢神施恩，感谢神救拔。但有一点，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与这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国会面前的求恩典、求怜悯、求赦免是不一样的。他们这些企业家求的就是一笔钱和一些时间，接下来他还是要用那套已经证明不行、已经证明赔钱的管理方法继续的管理、继续的经营，直到把你帮他、你救他的这点钱也糟蹋光了为止。因为他还是他，他一点没变，他糟蹋完他自己的钱，他糟蹋你的钱，你要是把钱借给他了的话，你就是一大傻瓜。那人在神面前蒙恩得救就是两回事儿了。我们为什么叫耶稣为主呢？那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了。蒙恩得救那是两步，第一，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付了你罪的代价，这不错。第二，你必须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呀，你必须让基督耶稣为你的主，你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着自己来经营你自己的生活与生命了，你必须要重生，那就不是从肉体与血气生出来的，要在神的灵里边重生，生命当中必须要有改变。就像病人去看医生一样，你要是看了医生不听医生的话，那有什么用啊？他让你吃药你不吃药，他让你改变坏习惯你不改，那你看不看医生不都是白搭吗？所以今儿我就借着美国汽车大王都服软了这件事儿，劝您一句，您在神面前啊也服个软吧。不管你多强、你多能、你多横通，你都需要神的怜悯呢。因为他今天要救你的不仅仅是你的肉身，乃是你的灵魂。您要知道，肉身必然会朽坏，灵魂却是永存的。如果您是一位只为今生打算，一切工作与努力都为的是要满足自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的话，那么你需要得救，你需要让基督耶稣做你的主。因为您所追求的这些转眼就会成空，到时候号角一吹，您那梦一醒，你什么全都抓不住，您那时候要后悔，后悔没有听神借着圣经向您所说的忠言。不过现在还来得及，神借着圣经上的话呼召罪人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神要救您，那是铁定的，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那是已经做成了的事儿，不能改变。他救你的手已经伸出，而且一直在等待着您，但你想不想要得救，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您要不要伸出您的手去握住神呢？这话劝不劝在我，做不做就在您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
爱着 崖海宽，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从天长地的爱，比黑夜还深，比死亡还强，比永恒还远，比时间还长。比万星还要高，比无限还要多，比海沙还要无数，比银河更多，比天堂还要美丽，比永生还要宝贵，比复活还要荣耀。
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为你欢唱。